安德烈·沃麦克第三章心思狭隘。想象的概念对基督徒来说不应该是陌生的领域。我们一直在处理看不见的事情。我们相信一位从未见过的神和天堂。我们将永恒寄托在一本古书的话语上。我们相信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人在我们出生前2000年就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对于自然的头脑，这听起来很疯狂，然而这是真的。我最近在听广播时，听到一个脱口秀主持人与他的听众谈论一个道德问题。他的一个听众打电话进来，反驳刚刚所说的。圣经说，这位听众刚开口，主持人就打断他。我们不是在处理圣经，我们在处理现实。我们不需要任何观点或信仰，我们想要现实。我非常生气，开始对着收音机大喊，圣经比你看到、尝到、听到、闻到或感觉到的任何东西更加真实。物质世界，大多数人所说的现实是从灵界创造出来的。希伯来书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主世界是借神的话语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我们因着信就知道主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希伯来书11章3节。神的话语创造了我们肉眼可见的所有事物。神的话语是真实的，但这个真实却不是我们的自然感官可以经历到的。哥林多前书2章14节，它不能被我们的眼睛看见，不能被我们的手摸到，像属灵世界的其他东西，它只能通过信心来经历。在2008年大衰退时期，股票价格下跌了一半，住房市场崩溃，但神对我说要建一个世界一流的恩典圣经学院。从此时开始，我们在科罗拉多州的伍德兰帕克购买并开发了493英亩原始山地。我们花费了超出我们日常开支的7000万美元，建造了一栋名为谷仓的7万平方英尺的教学楼，作为我们恩典圣经学院的教室，还建了一栋14万平方英尺的建筑，包括一个3200个座位的礼堂。我们的电话中心和恩典圣经学院的办公室，我们还在这片土地上改造了另外一栋6万平方英尺的大楼，作为安德烈·沃麦克事工办公室和电视演播室。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负债。在大衰退期间，当其他人都在挣扎和勉强度日时，我们却在繁荣，我们在建设。这一切没有任何自然的解释。我们没有贷款，也没有利用投资基金，我们没有太多的存款可以提取，我们只有神的话语。我们让神的话语为我们描绘一幅图画，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我们能够做的。而这幅图画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以至于我们无法生活在这幅图画之外。在追求神的旨意时，我们全神贯注，专一追求。你看，信心和想象可以携手前行。你可以如此的心思狭隘，只专注于神的话，以至于看不见对立的事。这种心思狭隘是好事情。几年前，我的董事会让我去做一次心脏压力测试。我们正在申请的保险要求这么做。医生开始为我准备这个测试。他的护士问我是否可以剃去我的胸毛，因为那些测试的电极点需要粘在我的胸口上。你不能剃我的胸毛，我说，这是处女的毛发，不曾被动过。他们就尊重我的请求，接着就试图将那些测试电极粘在我没有剃毛的胸口上。测试进行不到13分钟，那些电极就开始脱落了。为了完成测试，我只好按住两个电极，护士按住两个电极，医生按住另外两个电极。完成检测后，医生看着我的测试结果，嘴里开始嘟囔着在我的心电图上写着什么。最后，他终于抬起头来看着我说，这是我认识的一个心脏专科医生的名字， 他是专家，我要你马上过去做个检查，我们可能会在今天结束前让你入院做开胸手术。我十分吃惊，我没有感觉到任何不适，我来看医生的唯一原因是因为那份保险的需要，我怎么就需要进行开胸手术了呢？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儿，看着医生，我开始思想神用他的话语在我里面绘制的健康和力量的图画。然后我对医生说，这是个谎言，我不相信，你再看看那些毒素，告诉我它是否显示我的心脏有问题。医生只是盯着我，我猜他不太适应有人称他为说谎者，然后说，好吧，这并不是说你有心脏问题，上面只是说在测试中有些不正常的情况，可能没什么，但也可能很严重，我们需要给你做个检查。他根本没想过那些电极头从我胸口脱落的事实。你不是这么跟我说的，我很生气，你告诉我今天结束前我可能要做开胸手术，你对我撒谎。好吧，他说着把报告撕了，你自便离开这里。这天傍晚，在我回家的路上，一位女士的车熄火了，堵住了路，所以我下车帮助她把车推到最近的可以停车的地方。我推着这车上坡并转到拐弯，就我一个人。这对一个同一天被诊断为需要做开胸手术的人来说，真是不坏。我的意思是，神的话语有能力改变你所看见的。我父亲在我12岁那年去世，他有心脏问题。事实上，他死过两次，一次在1952年，一次在1962年。第一次被医院宣布死亡后，他们用一床单盖住他，将他放在大厅的一辆推车上。那已经是凌晨2点钟，我们的牧师刚回家，他正在带领一场为我父亲的通宵祷告会。与此同时，一位男性勤杂工来推我父亲去医院的太平间。我们的牧师站起身来要回家，说要么神做了他所说的医治了他，要么他已经死了。无论如何，我已经做了祷告，我要回家了。接下来人们都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我父亲从死里复活了。他踢开床单，那位勤杂工在医院的走廊上被吓得小便失禁。因为我父亲的心脏问题，每次我去医院做检查，那些医生们都会将他的问题投射到我身上。我可以像世界上其他人一样重视这些话，我可以让这些医生的话吓到我，并影响我对自己的看法。不过恰恰相反，我站立在神的话语上。神的话语说，耶稣在哥哥他买赎了我的医治，彼得前书2章24节。我相信神的话是完美无瑕的，他是投靠他的人的盾牌，箴言30章5节。没有任何瘟疫可以挨近我的住处，诗篇91篇10节。我相信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的力量，尼希米记8章10节。我用圣经中的例子鼓励自己，比如摩西，在他120岁去世那天，他爬上了尼波山。圣经说他的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申命记34章7节。我通过这样说话来打破医生的咒诅。我有一半来自我的母亲，他活到了96岁，而且健壮的如同一匹马。你们为什么不看他这一面的遗传呢？我已经比我父亲多活了很多年，根据我最近的心脏压力测试，我有少年人一样的心脏。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医生宣布我心脏不合格后，我的朋友，在我们董事会的一位医生邀请我到他在路易斯安那医院做了一次核磁心脏压力测试。他说，这些跑步机测试的错误率是50%，永远不能根据一份这样的报告来做一个健康的决策。所以他们注射了一些染色物给我，然后为我的心脏造影，分别在我休息和运动后。我的朋友告诉我，你的心脏没有任何问题，你有一颗17岁的心脏。弟兄姐妹们，你不必让你的基因、你的教育或你的过去决定你的未来，允许你自己在神的话语上心思狭隘，改变你的想象。